第二章，愤怒的情绪。不信神的人通常不会被愤怒袭击，他们或许认为那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或者是获取他们想要的灵音大道。基督徒却被愤怒侵扰，甚至是被之困扰。作为属神的人，我们经常认为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应该愤怒。所以，当我们历经愤怒的情感时，我们都会有犯罪感。我们经常想知道我们为什么生气，事实上，那是我们希望做的最后一件事情。我认真地学习神的话语35年了，我向你保证，我根本没有欲望生气。我多年来努力让圣灵帮助我学会如何控制愤怒，并且控制它。我渴慕和睦，期望在所有关系中能合一。我讨厌纷争，然而最近，比起我所能记忆的很长一段时间，突然我变得异常生气，情绪突然急剧升温。我们并不是不能愤怒，但是我们应该不让愤怒控制我们。神的话语里没有称述说愤怒的情绪是罪，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掌控，一直徘徊愤怒之中，气恼的确会变成罪的行为。使徒保罗教导我们不应该含怒到日落。参考经文以弗所书4章26节到27节，这表明人们将经历气恼的情绪，但是在很短时间内应该忘却。对我而言，这要求我祷告并且做出决定，超越我的感受。不久前，我试图和我姨妈通电话，大夫和我在过去几年里一直经济资助她，因为她是寡妇，而且她的经济收入不够更好地维持他的生活。我有他的代理权，因此任何时候他需要医疗服务，他所在地的健康护理中心会给我电话来料理他的医疗急症。我希望我的女儿加入那些可以对我姨妈做决定的人员名单，如果我不在城里，他们可以料理。我让女儿到姨妈家带去一份需要她签署的文件，但是他变得非常具有防范性，并拒绝签字。当我的女儿告知这一切，我立即变得十分生气，甚至是勃然大怒。我只是希望我的姨妈相信我，做我所希望的。所以我给她电话，告诉她我的想法，提醒她我为她所做的一切。我不欣赏她的自私行为。我们两人都非常生气，说的很多不应该说的。说实话，我觉得我的愤怒是理所当然的，那是一个错误。理所当然使我在愤怒中度过了3天。我期望他给我电话为之道歉，但是他没有。在这3天期间，我把全部事情经过告诉我家里的几个人和一个朋友，详尽阐述我认为他是多么的自私。当然，那也是一个错误，因为神的话语教导我们不要做任何伤害他人名誉的事，不要闲言碎语议论人，不要搬弄是非。每一次我讲述故事的时候，就好比给我的愤怒添加燃料，使之比以前燃烧更旺。坦白地说，我已经好久没有像那样愤怒并持续这么久过了。发生了什么？首先，当情况发生时，我非常疲惫。我现在意识到我草率地提出我的要求。首先，我很疲倦，没有时间向我姨妈详细解释，这打开了混淆的大门。我不仅仅很累，而且在之前几周，我一直忙于处理很多姨妈和我母亲的紧急事情。我感觉压力极大，便寻求方式让事情简单化。在事情发生的第4天早上，我意识到我的怒气拦阻了我和神之间的亲密关系，妨碍我正确地学习神的话语。我不断想起这些情形，并且无法忘却，这就是一直困扰我的。直到我面对并且解决了这些难题，我开始觉得神要我给他电话并且道歉。我承认我的确不想遵从。我向神敞开心扉越多，我越来越清晰看到我姨妈的情境。她84岁了，而且很快失去她的独立性， 这对他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从他的角度而言，他或许对事情的变化很吃惊。我突然之间给他文件，告诉他如果我外出，让他把自己健康的决定权交付我女儿进行签署，同时没有仔细进行解释，因为我害怕给他打电话，所以在等待了几个小时之后，我才最终打给他，并告诉他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我曾对他如此生气。让我异常吃惊的是，他对我说他也很抱歉，他行为不当是因为他十分困惑。在2分钟之内，整个情形都发生了变化，一切都解决了，而且我重新获得平安，他也一样。事件之后，我意识到我可以更好的，同时应该更有智慧来处理事情，更好的关注他的感受。我真诚地在神面前忏悔，不仅仅为自己生气了3天，也为自己把这事件向别人传舌悔改。我想与你分享这个故事，就是想简单说明，生气很容易降临。无论我们是多么属灵的基督徒，我们永不会脱离愤怒的试探。我很抱歉，我让怒气在我这里滞留了3日，但是我很高兴，我没有使之成为我生活痛苦的根源，使之继续侵害我的心灵。神不轻易发怒，我们也应该如此。他约束他的怒气，那就是自控。神通常屡次消除其愤怒，不发进他的愤怒。参考经文诗篇78章38节，消除意味着他控制住。记住，自制力是圣灵的果子，那是神与我们分享的其品格的一部分。在圣经中，我们多次看到，当人类惹怒神时，他总是克制自己。就我姨妈的事而言，我花了4天克制我的怒气，我并不为之自豪。我们的意愿是在行为上变得越来越像神，这是我们应该学习以下的例子。我们的祖宗在埃及不欣赏你的神迹奇事，不纪念你丰盛的慈爱，反而在海上甚至红海上行了悖逆。然而他因自己的名拯救他们，为了彰显他神圣义的大能。参考经文诗篇106章7节到8节，虽然以色列的子孙悖逆，应该受到惩罚，但是神饶恕他们，显示他自己慈爱良善的本质。换句话说，神就是爱，这不是他开启后会关闭的东西，他一直如此，永不会因其他人的行为而改变。我因我姨妈的行为快速改变自己，但是我为什么不行动前再三思考？整个事件或许会不一样。我依据自己的情绪行事，而非神的话语行事，效仿他。多年以来，很多情形我都做了相同的事情。气愤是我每天要经历的，直到我愿意让神来改变我。在下一章，我将探讨戴夫如何面对我的糟糕行为，而从不苦待我。这种不断向我展示爱的稳定性的品质和持续性，也是我要改变自己糟糕行为的重要原因之一。要是戴夫也变得生气，大喊大叫，指责用断绝关系威胁我，或许我不会改变。在我急需看到爱的行为的关键时刻，戴夫向我展示了，有时候语言是不够的。在我们的社会里，说爱的话语很常见。我的父亲曾性侵犯我，说爱我，遗弃我的母亲也说他爱我，向我撒谎的朋友们说他们爱我，因此语言对我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戴夫不仅仅告诉我他爱我，还展示了神通过我们赋予他人的爱，他自己的爱。无法控制的愤怒，无法控制的愤怒可以很快转化为勃然大怒，这是危险的。在这种状况下，人们或许会说或做各种改变人生历程的事情。你听说过我是如此生气，以至于我都看不清楚。当我对姨妈生气时候，我的感受就是如此。我现在意识到，我当时的怒气不仅关乎当时的事件， 我想我让我需要解决的怨恨滞留在自己身上，与姨妈的事件只是一个导火索。当我们经历别人向我们发泄愤怒时，通常他们的气愤所涉及的超过当时的事件，也过火了。我们或许在驾车时候没有给出正确信号，使得别人对我们大发脾气，他们的气愤与冒犯不成比例，我们只犯了简单的错误，但他们愤怒的足以伤害我们。虽然怒气是指向我们，其实根本不关我们的事，或许是他人生中几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积累。今天我们常听说一个持枪人走进一座大楼开枪射击，几个人一些受伤一些死亡。在气愤中，持枪之人向不认识的人射击，为什么？他的气愤已经到了不可控制的暴力状态。当今有多少人因为气愤杀人而坐牢？多少人又因为他们在愤怒中说了可怕的伤人的事情而破坏或严重伤害了关系？认真思索一下，如果人们学会正确的处理应对情感上的愤怒，那他们现在应该生活得更好。最让人震惊的愤怒事件就是犹太人被煽动把前来拯救他们的无辜的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历史上最不正义的恐怖事件。然而神饶恕并且对我们的救赎与恢复兴起一个计划，这就是奇异的爱。唯一避免愤怒的方法，就是在你愤怒时候数到100或1000或者更多，直到你平静下来。在你说或做任何事情之前如此行。我总是说，让情感平静之后再决定，别在愤怒上浪费你的感情能量。生气要消耗大量的能量。你是否注意到在生气后你是多么的疲倦？我注意到了，我从自己的愤怒中意识到，我生命中再没有时间浪费得起。愤怒是浪费时间，同时对人毫无益处，除非是易怒，那是另外章节要探讨的话题。我知道一旦我真的生气，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才能平静下来。我最后意识到，最好在发怒时候就竭力控制，而非花费很多精力变得愤怒才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有一项很好的建议，如果您与某人意见不合，把这人交到上帝手中，让神启示谁对谁错。如果神说是你错了，就面对真理。很多年来，我花费了很多精力与大夫争论一些小事，事实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只是我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但是爱是放弃对的权利。参考经文，哥林多前书13:5，正确与否不重要，我们浪费在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能量，在很多时候是错位的。即使我与戴夫争论足够长的时间，最后他说你是对的，也没有赢，因为我让神失望，成为身边人糟糕的榜样。平安赋予我们力量，但是怒气使我们软弱，让我们和神、和我们自己、和人选择并追求和睦。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参考经文，彼得前书3:10-11，我希望你花时间阅读上述经文。这使得我明白，我不能仅仅是为平安祷告，而且要不断寻求、追求，全身心的追求。为了平安，我愿意调整和适应他们，同时我也愿意谦卑自己。就如同那天我给姨妈电话向她道歉，如果我真正的希望平安，平安对你意味着什么？如果你不认为那极其重要，你永远不会做自己必须做的。控制自己和慷慨快速饶恕是维护平安的重要成分，但是总是愿意牺牲自己的愿望，尤其成为正确那一方的权利，是耶和华神通过基督耶稣所提供平安的一个日常部分。 我已经发现，神比我自己能更好地为我辩护，让神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你会有更多的平安。愤怒的情绪无需掌控你，它总是在你周围寻求诱发你愤怒气恼的机会。但是经过圣灵的带领、祷告和自控，我们不会屈服于气恼。神的话语会让我们在敌人中掌权。就我而言，怒气是我生命中的敌人。对自己好点，离弃愤怒，超越愤怒，享受神的平安。